欢迎大家再次跟我们考索空中财务中心下一级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初期建设之流程化建设践行定稳健未来之践行活动的电话会议。那么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S Consult 产品部的 Nancy。 那本次电话会议呢，也是将由我来主持。那此次会议呢，将会持续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首先由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各自的一个经验分享，最后我们会留15到20分钟的时间给各位财税同行与演嘉宾进行交流，也就是一个 Q&A 的互动环节。那么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在本次活动之前呢，我们 F Council 对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这个话题也是做了大量的一个调研，也将会在今后进行不同阶段的一个探讨。首先先谢谢广大配合我们调研工作的财务同行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以及理解，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做出策划出更加就是符合大家一些需求的活动，来帮助到大家，为大家建立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分享和交流的平台。那么本次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活动，根据我们的深入调研发现，企业呢在初创期也就是初期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些像这个建立初期标准化流程主要的阻碍，以及不知道如何就是成功的一个应对，还有就是集中化和分散化的利益弊啊，甚至是一些标准化流程建设的细节，以及如何收取服务费等等。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 S Council 也是邀请到了在共享服务中心初创期有着丰富经验的成功企业，分别是来自于克莱恩化工集团克莱恩北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 Mary 王，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共享服务中心总监郑丽红郑小姐。他们将结合自身实际案例，对于上述建设初期流程化的问题进行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某知名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之一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经理，以同步观察员的角色呢，来充当财务共享财税同行的一些口舌，希望本次的活动可以给予到还没有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或是刚建立不久的同行们一些建议，同时也可以被大家建立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去。那么下面呢，我们先请来自克莱恩化工集团克莱恩北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 Mary 王。 Mary 在吗？
哎，我在。
你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好的，各位听电话的同行大家好。
那 Mary 呢，在克莱恩公司已经有10年的这个财务工作经验，目前担任克莱恩北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全面负责克莱恩中国北方区、天津、北京三个子公司的财务相关工作。本次 Mary 呢，也将以如何整合财务部及其集中和分散的利与弊，建立流程之前应注意的地方，来结合自身企业遇到一些实际的情况和解决的方法为主题，来和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先交给 Mary 吧。
OK， 谢谢 Nancy。
嗯，
我不知道我讲话大家都听得清吧？主持人效果听得清吗？
大家应该都
可以是吧 ？OK， 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啊，被 F Council 来邀请做一下这个经验的一个分享。然后我想我就闲话少叙，直奔主题吧。我因为我在会前呢也给主持人这边发过一个简单的一个 presentation， 我想如果大家有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打开。我现在在的这个所谓的北区的叫华北财务共享中心，那么它呢实际上我们的成立整个的变革呢是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是有在天津有2家生产型的公司，还有北京也是1家生产型，3家公司是有3个财务部，3个非常独立的团队。那么我们公司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进行了 ICP 的上线，也就是首先是把整个几家公司的财务系统做了一个统一化，然后呢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实施了这个财务部门的一个 merging 吧，所谓的就是把它组成一个统一的财务共享中心。然后组建了之后呢，当时我们是分成了主要是三个部门，也就是一个是 accounting controlling 还有 tax 部门。那么 accounting 下面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这样，这三家公司呢主要的经营模式是生产型的公司，2家呢是大量的是对集团公司的销售，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应收款和客户管理方面呢相对的简单，而在采购以及对供应商的应付这方面呢会比较的庞大。 这是整体的一个特点。那么如果我看一下大家看到第三章的这张组织结构图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个 accounting 这个部门里面呢，当时我们是设了三个 AP accountant。 这个图是我现在最近的这张图了，在比较开始的时候呢设的是三个 AP accountant。 那么 AR 和这个销售回款呢是一位员工，再有一个 general accountant， 然后 head of accounting， 是这样的六个人。那么在 controlling 这一边呢也是是另外一个设置，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production controller， 主要做的就是说成本呀还有月结出一些个生产相关的报告。那么呢再有一个呢是business controller， 主要是做一些个对总部的一些个 report， 还有是对中国的按照这个中方的企业会计准则做的一些 PRC 的像损益表啊资产负债表。这样的设置呢大应该是一家公司是有对应两位同事，也就是说这个员工他只做这一家公司的这部分工作。那么现在是 1.5 了，最开始的时候呢 production controller 呢我们是有两位，然后 business controller 呢也有两位，再有一个 treasurer 呢他主要是负责所有的现金啊银行相关。这个岗位呢是把两家公司的都可以做在一起，再有一个 head of controlling， 这样的话是这两个比较大的部门。然后下一个部门呢是税务部，下面两位同事呢也是对两家公司的不同的这个税务的工作。再有呢就是说北京这边呢我们也有一家工厂，然后呢他是在当地有两个同事在那边工作，一个就是他们两个人差不多要把这个北京这边主要的财务工作都要做起来。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整个这个部门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是维持在17个人的这个人数上面。然后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个整合之后呢我现在总结了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那么优点方面呢首先就是说整合之后呢肯定就是财务部本身的工作质量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三个不同的部门呢大家可能各有各自做得好的和做得稍微不像另外一家这个团队做得这么好的地方，那么整合之后呢差不多都所有的各方面都会有一个提升。然后呢也就是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效率方面呢的确是有很大的提高。这我在上一张图也讲到了，就是在经过这几年之后呢一共是减掉了，实际上是减掉了四位员工，减掉了四个人头数吧。再有呢就是说它的灵活性的增加，因为比如说像应付账款有三个人在做，或者做成本有两个同事，也就是互为备份的作用，这个灵活度是很强的。如果一个同事休假呀或者生病的话，那么这个工作就很轻松的就会被衔接下来。再有好处呢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个 policy 呀一些个流程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统一，而且一旦这个制定下来之后的话可以在三家公司差不多就可以去统一的把它执行，所以对底下的员工来讲呢透明度啊对于效率啊都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呢再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也增加了整个从克莱恩这个公司角度呢一个对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地位性的增强，比如说我们在跟银行进行贷款啊融资方面的讨论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代表的就不再是一家公司了，而是三家公司，也就是这些个 negotiation power 会增强，或者我在对我的财务审计的时候我对的 audit firm 我代表的不是一家公司在谈了，而是几家公司的一个统一的要求，这些都是有利于公司在比如说在价格方面啊都可以再有一个增加一些谈判的砝码吧。最后一点呢当然就是因为我效率的增加呢人员的一个减少呢最后会可以造成的一个积极后果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财务部门的费用的一个主要是人员相关费用的一个节俭。 这些呢是我看到的经过整合之后的一些个比较好的一些个优势。然后如果看一下它不利的地方呢，首先就是说，当然如果同行各位是想在新公司的筹建阶段就来这么设置的话，我觉得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是想把一些分散的这个财务部门组建到一起的话，那么肯定是会有人员他要离开这间公司的。把几个财务部整合成一个部门的话，那么从岗位上的设置啊，以及到底经理的设置是怎么样的，都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人员的流失是我感觉个人感觉是不太可能会被避免掉。然后再下面呢，我就是讲几个注意的事项了。一个就是说，首先这个财务系统必须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不管是这个团队有多少人做几家公司的账，一定要一个财务系统。如果要是两个或者更多的话，肯定是长期是应付不来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把几家不同公司的部门整合到一起的话，那你怎么来把不同的，尽管是一个集团下的子公司，总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文化呀，不同的这个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那么怎么把不同的团队最后整合成一个团队，这也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如果 OK 了，我们的物理位置都在一个地方，但是公司在不同地方的话，那么我们的单据如何传递，我们财务这方面还需要有做到这个记账凭证啊，这些个存档啊，保管这些来如何处理，怎么样安排。因为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保证，不管你财务部的物理位置在哪里，那么接受服务的这几家公司，它不应该因为这个财务部门的不同设置而感受到，哎，我觉得这个 service 质量下降了，这个是我们要尽力避免的。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让大家什么时候需要有问题问到财务部的时候，需要用到钱的时候，或者说需要查问一些信息的时候，他怎么能找到对应的人，在很快的一个时间之内，这些都是在大家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行动之的时候都需要考虑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想分享的主要就是这几点。
谢谢娜儿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分享。那么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因为事前呢我们把所有演讲嘉宾的 PPT 都已经放在网络上面了，那么大家也可以就是说查阅一下，一边看演讲嘉宾的 PPT， 然后一边听我们的这个空中电话会议，好吗？下面呢来请我们的观察员 Jessica 来发言一下，来说说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心得，交流一下吧。 Jessica 在吗？
你好，我在。首先非常感谢那个 Mary 啊，分享了一些财务共享中心的一些经验。实际上刚才那个 Nancy 谈到分享一些我的心得，实际现在来说还是班门弄斧，因为我们目前呢还是在一个非常初创的一个阶段。刚才听了那个Mary 的一个 presentation， 我有几个问题非常可能是比较已经到了具体的一个操作层面。想具体的问一下。
可以呀。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从您刚才的演讲之中我明白，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这个财务部是 merge 在一个 location 是吧？
实际上像我刚才讲的，应该是有两个人呢是在北京的这家工厂，那么剩下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一家公司里面。
在一家公司。
对，所以说可以说如果回答你的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在两个 location。
在不同的 location。 那么我因为我们目前可能在比如说在税务各方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内部的一个转移定价。因为目前呢我们是一个属于 corporate 层面的一个共享服务的一个公司，我们是非常想把子公司，因为它在中国大陆有几十家分公司，几十家工厂，想把这个财务去 move 到这个 corporate 来。那么首先呢，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完全是提供服务的一家服务性的企业了，那么肯定就是关心到的一个就是费率的问题， 这个也您刚才在演讲过程中也提到了，就是说有 transfer price 有转移定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那么费率的实际上你们的结算目前来说是用哪一种方式去跟你提供的这个子公司去进行结算呢？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现在就是说，如果像您讲的这种是您贵公司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属于投资 holding company 吗？还是说将来设置的子公司各自都是独立的一个 legal entity？
实际上我们是母公司投资的 corporate 的 office， 这个 office 只给子公司做服务，就是、
okay.
share service 有财务 function 的，有这个 order 销售 function 的，可能还会有很多，甚至还会有一些外勤服务的这种。从财务这一部分来说，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几十个人了，而我们的子公司呢，分属于集团公司下的不同的一个 function， 就是说它可能是有一些公司做某一些产品，有一些公司做另外一些产品，所以说。我们现在慢慢过来的呢，就是只是一个财务环节中的一个整个链条中的一个非常小的环节，比如说一些报销的费用
，OK，
就是费用的一个报销，然后呢这个 collection 收款，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是 credit control 这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跟子公司去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都会牵扯到每个月我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怎么样去 charge 给子公司。
明白。这个是现在我们这边的做法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首先你们可能在年初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约的一个部门费用的一个预算，对吧？那么我要提供 share service 的这一群人，他整个这一年的其实主要费用还是 labor 这方面的 cost。那么也还会有比如说差旅呀，还有一些个 IT 呀，各方面的都会有。那么整体我的全年的费用的预算大约是多少，那么我要做一个所谓的 allocation key 给各个子公司，比如说你根据我提供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数啊，或者说是他们的销售啊，就看你提供什么样的 service 嘛，对吧？如果说我是根据这个 credit control， 你可能按销售走会比较合理，就是主要是看你的 business 的性质，但是主要你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 allocation key。那么我整体的费用是这么多，我分给比如说10家或者20家公司，每家公司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最后分大约是分这样一个费用。然后呢，我们这边的经验就是说，如果我只是把 cost 有一个纯粹的一个 cost 分摊的话，税务局可能会有 challenge 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对于 service 的话，我们 charge 的是一个从5-10之间的一个 markup， 就是说我在成本的基础上，我再加一定的利润来避免所谓的关联交易的这个 concern 在里面，差不多就是这样做了吧。
那就是说实际上你们是按照 extra cost 再加一个 markup 是吧？
实际上是 budget cost，但是呢，我们当你这个就看你合同中怎么定了。实际上，税务局关心的可能是 actual cost， 也就是说，我可以按 budget 来做。到年底的时候呢，我再去衡量一下。如果说我 budget 和 actual 相当的吻合，比如说在10% 之内的话，那就这样了。如果说超过的话，那么我们再有一定的调整，在最后一个月份呢，或者说在转年怎么样？
就是说，是按照 budget 的预算。然后加上一个5-10的一个 markup。
对的，中间就看你们自己再去有一个 sense， 到底当地的税务局有多么的这个sensitive 对这个问题再来定。
对，那么 markup 你加的这个东西就是加的5-10，因为是有一个浮动的，是肯定，我想是经过就是有一些 benchmark， 比如说像一些四大给你提供可能提供过一些，就是整个这种服务在市场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benchmark。
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服务类行业的话，那么它在收费里面它的一个大体的平均的利润同类行业的话会是多少，就是因为这完全是一个 service 嘛。
对，
是大体这么定出来的。
明白。
但是这个率不是浮动的，就是说一旦这个率你们选定了之后呢，最好是把它，因为 也会有合同
下来，
对对对，写在合同里面。
对，因为我目前的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提供提供财务的一个共享服务嘛，我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销售人员，他可能比如说 base 在上海 ，base 在天津，现在全部都集中在集中在一个 location 是吧？那么这样的实际上这种人员他也会为子公司的服务，就是去发生一些差旅，像这种 additional 的这种 expense 实际上是不包含在你正常提供服务的这个 expense 范围之内的。像这种 additional 的这种 expense， 你们 charge 回去是要大概要会加到多少个 markup？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有我这个organization 的人，但是我需要为他的某些业务来发生的一些个 cost，
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能让他直接把所发生的费用，我们这边希望就是尽量采取，就是说，如果这个 trip 肯定是为了这个项目来做的话，那么把直接把他这个 trip 相关的所有的费用直接开发票就开给，比如说是酒店的费用，直接就开到这家公司去，那么直接就走的是实际上是一个他我只是对他一个 reimbursement 的，然后我再把费用要过来的一个过程。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财务的共享中心，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财务人员，你可能要为下面一个子公司去做服务，你这个财务人员本身的定岗就是为底下的一个子公司去做他的应收或者是应付，那么你去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的，比如说去要账，这种就是为这个子公司的服务去提供的，这种差旅你是不可控的，所以说有可能你是去出差一趟就解决问题，有可能你去要账可能三次五次才能解决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在当初去制定这种合同的时候，只要是这种能够明晰到位你子公司发生的这种项目，我们都是 additional 去 charge 回去的。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你所有的人员都是under 在你这个 legal entity 下的，就是说我的劳动合同呀都是跟我这个跟我去签合同的，所以员工的 reimburse 呀这种政策肯定也是 follow 我的一个政策。实际上因为现在在整合之前呢，我们确实没有把所有的比如说像系统 policy 全部整合成一致的，所以就会发生这种就是你刚才说的，我是不可能按照对方的公司的这个一些差旅政策去报销的，我是按照我们公司的情况去报销，这种情况呢我们是把这种费用additional去差着回去的。
对，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就是说现在这边的设置是这样子，或者如果整体上就是说我的财务费用的预算charge的这个费用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他的差旅费，就是说我一年这个部门比如说是十个人还是二十个人，他要发生的相关的差旅费不只是对这一家公司，是对所有的这个区域内的公司大约是这么多的钱，再加上他们的什么电话费呀、培训费呀，就是所有的这些个相关的 SG&A 的费用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按照预算统一来 charge 了，那么它实际具体在发生的时候我就不再去 care 它到底是为了公司 A 还是公司 B 来做的。
明白，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可能和你们有很大的差别。
对，我看出来有不同。
对，我们的公司非常非常之多，大概有八到九个平台，可能有光工厂可能就有几十家，分公司就更多了，所以说而且做的产品完全不搭杠，就是说没有任何相关性，所以我们现在在移动财务到我们这一个 location 的时候，我们也非常首先要保证对方业务的一个平稳性嘛，比如说他把一个链条上的一个报销拿过来，然后再拿过来一个 credit control， 所以说像他业务之间呢也是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这样就带来了我下边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因为员工他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也是比较重复性比较高，比如说报销是吧，比如说是这个要账，比如说是打电话去催款，还有比如说是去做分析，他做分析可能我们也会分是做，比如说是给 legal 做这个 PRC gap 下的一种这个财务报告，然后有的是可能做这个US gap 下的这种报告，它可能涉及的内容都是相对比较单一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于就是说员工可能在初创阶段他可能会比较能够在这个公司比如说做上一年两年，那么对于这种比较 boring 的这种工作，公司有没有整体的这个人员的一个发展，就是职业发展的一个计划，去怎么样去保持这种员工的长期稳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其实也就是说怎么样去降低这个人员的一个流动率，和包括怎样给员工去在这种 share service 特殊的这种财务的这种环境下去做员工的一个职业发展。因为 share service 完了之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跟以前的业务单位完全切断了一个联系。
但是我不明白，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来对员工有一个 motivation， 因为他的某一个岗位可能相对来讲比较的这个工作比较的枯燥啊，比较单一，但这个并不是说只有 share 的 service 才会产生，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部门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存在的。
因为我们就是说我想你的可能你是一个就是
我能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吗？
啊、哦、好的好的。
我是不是可以发言了呢？谁不是吧？
嗯、
啊、那行，我回答一下这个 Jessica 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您所问的这个问题是对于一个人员的规模比较大的工厂服务中心来说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某一些一样的岗位，同一个岗位你会设置很多个人，举例
对对
对，举例你说的费用报销，
这可能有十几个、二十个，然后
十几个、三十个、40个这样的人，他在做同样的工作，周而复始，每天对着同样的单据，而且是专业化的分工。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组是专门做差旅费的，他天天审核的全部都是差旅费用。这样的，因为这样的分工是有利于这种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所以这样的专业分工之下呢，他每天做的东西都非常的像重复，这一点上人就会有一种疲惫性，会觉得这种会有一种担心，就觉得天天在做一个像工人一样的工作，久而久之以后呢，会有一定的心理的这种厌倦啊。其实我们目前呢会，我们即使做同样的工作，也就同样的工作内容，也会有不同的层级的划分。就比如说你是做专门全部都是做差旅的费用的那种审核的，但实际上它的人员层次是不同的。比如说有的人员是可以只能做国内的差旅费的，有的人是可以做国际的，这样子的话呢会对他来说是一个专业化，会有一个层级。另外呢，你进入了以后，你做差旅费，比如说你做了一年多以后做的优秀的部分呢，你可以轮岗到其他的工作上去。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层级，你从每一个层在这个专业之内，你有比如说有从业务员到三级业务员、二级业务员、一级业务员之后呢，你还有专家，而且你还可以轮动之后呢，比如说你在这个报销这一块的工作做得比较完善之后呢，你可以去做明细账。明细账之后呢，比如说你的明细账可以做比如说 AR 的这种管理啊，之后呢你可以做其他的用，就是岗位之间的轮动。另外呢还会设一些业务的专家，在这方面你去专门处理一些疑难的问题，以及作为自由人来进行业务量，就是进行波峰和波谷的时候调配的时候，还进行各个组之间的轮动，这样子会让他感觉他是非常的重要的人。
明白，就是通过一个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像你那样，就是划分的非常细，我有报销组，然后有催款组是吧 ？credit 的各种方面的，还有专门管 treasure 的，就是给他设定不同的一个在本岗位上也要去区分岗位的一个就是说
层级
业务的一个复杂程度。
是的，
一个层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位，然后也可以做一些职位之间的一个转换，一个 allocation 是吧？
对，
这种，那我想问一下，你再去考核这种，比如说一个组里边可能有10到8个人，那么我们一般作为管理者来说，肯定是通过日常的这种管理，能够感觉到某一些员工是在这一方面确实是比较努力，或者是说做的就是很好。那么平常你这种比如说要去有一个新的岗位去过来，可能会把其中比较好的一个员工去放到另外一个岗位上，你们是通过怎么样的去考核，就是什么方式
我们是非常量化的去考核的，主要从几个方面。一个是业绩，业绩就是平时的绩效， 平时的绩效呢，如果按平时的绩效，就是每个人，因为我们所有的操作人员，我们分操作型员工和知识型员工。操作型员工是完全拿计件工资的，他一定是做得多做得好，他的工资就会水平就会比较高。就这种他的平时的业绩，就是说从他的工作量、工作质量、服务的水平以及服务的效率几方面来说，他的平时每个月都会对所有的人进行一个排名。你的工作业绩排名在前面，你的业绩就好，这是业绩的一方面，我们就平时就会有业绩的数据。另外呢，还有学习英语知识的方面，我们会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考试，我们在线的考试，所有的考试的成绩都作为你的这种学习和专业技能的一个评定。另外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比如说一个你的工作时间，因为我们有很多晋级是要有工作时间的。其实工作时间某种时候是一种忠诚度的一种考量吧。就是工作，比如说在这个岗位上你工作满一年以后，你就可以考虑晋级下一级，但是也会有特例的，就特别优秀的，但一般来说有一定的年限的这种要求。另外呢，还会有一些我们就是我们叫有一种像测评一样的，就会有一些互评这样的。有我们不仅仅要你个人能力强，还就是像每个人能和其他人有更好的协作，这样子就会有一些互评。当这个这些部分呢，各自的比重是不同的。最后呢，我们晋级的时候呢，有一些级别呢就还不需要，就是只是需要这些成绩就可以。另外在一些高级别的，我们是需要进聘，就来面试，来陈述你的想法、你的经验、你的总结和你的一些下一步的自己的一些期望。这样子呢，来给每个人呢感觉到他有提供给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机会是把握在你每个人自己手中的。
哦，明白，就是说通过绩效考核的这种形式是吧？然后一方面对，绩效
还有你的专业知识，就是学习的
知识，还有工作时间这几个方面去综合考核。
还有测评嘛，就是我们就发一种表格，有标准的测评的标准，发给一些相关的人员，有点像360度测评这样子，发给你的上游、下游、你的直接的领导，完之后对你的测评会有一个评分。这样几方面大家一起。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对于不同层级的，比如说专家层级的，是一定要进聘的，要有一个面试的过程，要有一个专家组对你的申请上晋升一级的时候，要对你有一个面试，要进行一个进聘，你就要陈述你的一些经验知识以及你的想法。
这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到了在这个 Shareservice 财务的这种共享中心里边，去给员工去整个去创造一个就是职业发展的一个通道，让他去能够感觉到公司即使你做的工作很单一，公司也是非常重视，是给你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的。
对，没错，而且让你感觉到你的机会是把握在你自己手中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做的好与坏，或者你自己的表现好与坏，你与别人的协作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你的晋升或者是你的这种提升。
那么这种都是要跟 HR 去 negotiation 的，就是说去HR 肯定也会提供很多这种我想他每个岗位可能都提供出来这种比如说是像这种职业发展的一个计划是吧？
这一部分的职业发展计划呢，目前是我们共享服务中心自己在做的。完之后呢，我们提供给因为 HR 他不会完全对，因为我共享服务中心不是个公司，不是这个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公司， HR 不会对我这个流程提供额外的支持，就他服务于公司的主体的流程。所以这样子呢，就是 HR 不会专门有给我更多的一些支持，就是主要的工作这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那种流程经理和支撑人员在做的。
啊，对，是有专门设计流程的一些经理在做，就是现场管理的一些。刚才您在说的过程之中呢，有一个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对他的业绩去进行考核的时候，你们是计件的。
啊，是的。
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我不太明白这一点是怎么样实际上再去操作的。
我们的计件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会因为后面等一下讲流程的管理的时候我会有介绍，我们会把所有的业务都会拆分到最小的单元，拆分最小的单元之后，我就可以衡量各个单元之间设立一定的比例，就可以有一个就像标准化一样，有点像标准工作成本的感觉，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意思，就是我把所有的之间的工作量都会有一个比值，会有一个标准工作量，会其他都会进行折算，这样以后呢，我就可以衡量每个人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这样子对于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最简洁的啊，比如说你 你是做审核报销的，比如说你的这个你做一份审核报销，你的系数就是这一份的单据就只能是一。如果你是做明细账，比如说你是做预提费用的，预提的一些账务处理的话，比如说你的这个系数就是二。比如说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就可以把这每个人的工作量折成标准工作量，这样子呢我就可以计算我每一个标准工作量给一定的计件的标准的工资数量，这样我就可以算出每个人的计件工资了。
好的，那么谢谢三位的进一步的这个互动和分享也是非常精彩。那么我想在这里呢先强调一下，各位财税的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 F Council 本次举办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新创新建设流程化建设的一个践行见闻兼未来之践行。我是主持人 Nancy， 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首先来自克莱文化工集团的这个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Larry 王，以及我们的观察员和我们来自另一位来自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总监郑丽红郑小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互动和分享。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请郑小姐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她就是将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这样子一个内容。郑小姐，
哎，我在。
那么大家在就是一边听郑小姐分享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看一下郑小姐自身给我们也是发给到广大财税同行的一个 PPT， 也可以根据这个 PPT 然后听郑小姐的一个分享，好吗？好，郑小姐。
好的，郑小姐等于说交给我了。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准备的 PPT 内容比较多，其实原本的时候我还想，因为很难得的一个和这么多同行一起交流的机会，但是有一点遗憾，因为我之前也在问 Nancy 能不能知道，就是说在电话旁的那些同事都是哪些公司，因为也想了解一下，就大家这个共享服务中心的一些规模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规模，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寻找更合适的一些话题或者定位更合适的一些话题，因为实际上共享服务中心的规模的大小以及业务的内容的复杂程度也决定了就是说我们在定位一些话题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感受或者共同感兴趣的点上，所以呢这就是我前面那些担心，所以我就想的是也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就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吧，因为那次给我定的主题就是流程管理这一块，所以我就准备了
流程标准化流程管理这一部分的，
准备了比较充足的一些内容，已经发给大家。最后呢，我要对内容进行一个介绍。那些你有话没要说吗？
我先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个 FSC 这个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呢，我们也是会按不同的阶段来举办这一系列的活动啊。那么我们这一场呢是线上的会议，那稍后我们也有也是按照这个标题，像我们这一场是践行，然后还有见我和见未来，根据不同阶段的这个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一个成熟期来举办不同的活动。那我们之后也会推出 FSC 的一个线下会员一个见面交流会，那到时候呢也是很欢迎广大的同行来踊跃报名，我们也会邀请就是比较好做的比较好的一些企业来分享大家的一个经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和一个见面的一个交流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郑小姐，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疑惑应该可以帮助到您解决了吧？
好的，也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啊。不过是我还是觉得是我从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我们的走过的历程总结了一下流程管理方面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思路和一些做法，分享给各位同行。之前呢，因为那天给我讲，就是说中兴通讯这块呢，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我相信很多同行都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如果不了解也可以到我们公司的网页去浏览。那之后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兴通讯的共享服务中心。